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悲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听海哭的声音，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被祈祷天明。
好，这两首歌献给我们今天的嘉宾，
是
嘉禾下一场，
有心了，有心了。
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海格力斯电台。本期节目是海格力斯台3周年的之后的第一期节目，我们也特别荣幸的欢迎邀请到了奥运会帆船冠军徐丽佳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
乐动你好，海格力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现在也是一名体育媒体人。
体育媒体人华丽转型。同时来到我们节目的还有他的经纪人、好伙伴、好朋友、合伙人夏阳。
Hello， 大家好，这个介绍的身份有一点点多啊。对对，首先还是丽佳非常好的朋友。
对，好，欢迎夏阳来到直播间。然后在我们这个空间，然后在我身边给我作证的还有我的妈妈，今天来到直播间，季秀华，欢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就像坐在我的副驾一样的，今天奥运冠军来了，给我压压场、压压阵，
没有压力啊。
对，
今天都能带我来开眼界，奥运冠军
有没有
在电视上看得到？在线下看我就感觉到，哎呀，太荣幸了。
其实。私底下大家都是朋友嘛，然后我们跟父母之间也是希望能够多珍惜彼此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就像我每次从小10岁离开家里之后每年就能回来一次，有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现在你说从赛场上淡出来了之后竟然还经常在外面跑，所以每次回家还是多多珍惜跟父母在一起的日子。
我看你那个当时疫情的时候不是那个回国吗，然后你在那个酒店封控的时候，你就拍你父母亲给你送东西，然后你说就想多看他们一眼。
是的，那种感觉其实爸妈就说，哎，等你自己有了孩子你才知道，哎呦，有孩子永远是自己心里面最牵挂或者说是最值得最愿意付出的，那可能我们还没有为人父母，我们很难体会那种心。所以现在虽然说我已经是30好几的一个大龄女士了，但是还是会很喜欢跟爸妈在一起聊聊天啊，跟他们每天回家的时候跟他们说上几句话啊，然后现在我为什么觉得特别幸福，是因为大家身体都健健康康的，都可以各自照顾好自己，然后呢给对方稍微就是助一臂之力，然后基本上我回到家里他们都帮我安顿的好好的，我只要专心工作就可以了，所以我就真的是希望这样子的日子可以过得长一点。等到他们年纪稍微大一点了，可能又要需要我去照顾他们了。
对，这个时光珍惜。
是的呀，早上你跟我说，哎，路上小心点，我想你在看着我吗？因为我爸送我送到地铁站。对，
你好幸福啊，我们都享受不到这种待遇。
然后他就说啊，给小费啊，我说没问题，打地费给你了。
那哎呀，那看来我最幸福了，我陪着我妈来。
你妈陪着你了，
陪你来。
我
你们今天都是来拉仇恨的。
这期节目我们想跟丽佳，因为我觉得我们接触也比较多了嘛，然后想跟丽佳聊点不一样的。之前可能更多的都是讲你的怎么夺冠了不起，高高在上，又是这个闭幕式的旗手，然后又讲到你这个大满贯，然后总之在这个运动员这条生涯上基本上是登顶了。
对，可能从12年夺冠之后，无论是报媒各种电视或者是新媒体，大家已经把我故事可能都
神话了，
都要出耳检了。当然可能不同的朋友都是从不一样的渠道当中得到我的一些消息， 那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我跟现在的搭档夏阳，更多的是希望把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媒体的事业，
对，
跟大家多一些分享。也很开心看到在我们坚持做了5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会对我们这个体坛佳音的节目感兴趣。
体坛佳音，
对，体坛佳音就各个平台只要搜我名字都能搜到这一档节目。我们5年多来也是采访了200多位的各个运动项目的运动员，包括其中也有很多我自己帆船的一些同行。稍微比较特别的是因为自己英语还过关吧，所以在国外的时候也会多采访一些国外的帆船选手。就比方说今年的一个重头大戏是 The Ocean Race 世界环球帆船赛。那等到我这边4、5月去到欧洲之后，会进一步的去跟进那一场赛事，然后跟那些老外去聊。
帆船运动在中国没有那么 popular， 然后我也是看你的体坛佳音的公众号，然后看你的这个发的东西，我更加了解到了有多少种船型，有多少种赛事，怎么样去竞争，有些比的是技巧，有些比的是速度，有些比的是这个船本身材料，有些比的是科技，有些比的是这个团队策略，然后这都非常的耐力、毅力、爆发力，它都不同的比赛不同的比拼的维度跟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因为我也玩过几次帆船嘛，我也感觉帆船运动是非常的特别的。然后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就是丽佳为什么，我其实这因为我也很聊经常看你的，所以你做的是这个体坛之音，就是你很重视这个声音。所以我们这期节目我们就想，我也知道你的一个背景，就是你的这个听力其实是有一定的受损的，可以被称之为是听障的人士。
对
对，然后夏阳说你有残疾人证，我觉得这个
是刚刚领的，
刚刚领的，刚刚领证了是吧？
对，刚刚领证了，因为其实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的国内的一些公园啊，或者是一些景区，它对残疾人可能
打折吗？
会有残疾人票，所以丽佳经常会说，哎呀，我这个领张证，到时候这个去公园还可以打个折什么，但是其实一次都没有用过，因为他没有一次记得会带那个证在身边。
那这样奥运金牌不打折吧？
你这个说的好像我申请个残疾人证是为了免一些公园票一样。
你要听我说，你一次都没有带去过，每次我跟他出去旅游没有一次把这个证带着的，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之所以申请的证，那因为我父母他们做了一些手术，然后他们领了这个证，随后呢就告诉我说，可能比方说去医院啊什么的可以有一个绿色的窗口，就不要排队。我倒不是说要免去一些什么的费用，就可能稍微有一些绿色通道可以让我免去一些排队的时间，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吸引我的，所以
生活便利的。
对，所以就
对，也是就正好测试一下，看看自己听力受损到底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那是什么样的程度呢？
鉴定一下，
就是损失了一半，50%左右，两边耳朵都差不多。随后建议就要多带助听器吧。那像我们现在在录制，因为耳机是可以调音量的，我觉得是沟通没有障碍，没有问题。但是在日常，我可能要根据说，哎，这个对方说话声音比较轻啊，或者说是在一些公共的场合，没有办法去让别人重复说的时候，我还是得把助听器带着。但在比较轻松随意的一些环境下呢，如果我没听到会让你重复一下，对，就这样子的状态。对，其实从小到大就具体什么原因不清楚了，就小时候我是在进了帆船队之后，教练发现说，哎，丽佳怎么说话老是就跟他讲什么他没听见啊，甚至还因为这个要把我退回去。然后后来我爸妈这个时候10岁的时候才带我去四处求医，但是很不巧的是已经过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或者说矫正的年龄，所以就没有办法了，只能接受，就这个拿到的结果就是神经性耳聋，只能说未来看看有没有办法去减缓它下降的速度。那么在过去的10-20年当中，可能它是在以每年1%-2%这样的一个下降的。对，
所以你能感觉到吗？
我能感觉到，
身边的人
能感觉到，
非常能够明显。那自己可能还没有那么深切的体会，但是我们就明显，因为跟他说话，可能我5年前可能这个音量我觉得是可以了，但是可能现在我用同样的音量跟他说，就他可能更费力。包括我身边的有一些朋友经常跟他接触的也会有这种反馈，所以说其实他说他自己确实是测试下来有，可能每年有1-2这样的调。
对，但反过来讲，就听障人士也是所有 残疾人里面算是最幸福的，因为靠助听器基本上能弥补，但如果说是眼睛啊肢体啊就可能生活没那么便利，所以我还是现在会抱着一个比较乐观的心态去面对、
Lucky、
对，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了、没有什么是需要去抱怨的、
对，
可能就在我听力不断下降，等到我连助听器带着都没用的话，那就得提前开始学好哑语了和手语。
我们这期节目也是因为我知道丽佳这些背景，知道你跟夏阳这些，就是看到你们这几年的经历，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就特别想用听，就是听到一半，听到一些，但特别想用听这个字来概括我们今天的这个聊天的这个所有的脉络。
嗯，
你听见这个帆船，听见海风，听见海浪，然后听教练的话，听父母的话，听朋友的话，然后听经纪人老师，然后听你，就是你比别人听得更认真。然后呢，因为听这个字呢，所以我就觉得，哎，听海这首歌是不是你们两个会特别的喜欢、我特意为你们准备了，今天我就想现场在播客里面唱给你们听。
属于有备而来哦。
对对对对，我这两天就在练这首歌，听听啊。
来鉴赏一下，
夏阳也是麦霸，可以伴唱一下。
哦、太行，还是今天这个主角，还是这个唱歌主角，让给乐东。
可以前一半乐东唱，后一半你们俩合唱。
我在旁边拍手。
我早就觉得播客这里特别像是唱歌的地方了，
因为我们有这么专业的麦，
对
吧？
对呀、
啊，就是啊，不用浪费了啊。
嗯，好好，来啊，开始啊，我就直接从高潮开始了、就大家听一小段。
好，
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悲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听海哭的声音，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被气到天明。好，这两首歌献给我们今天的嘉宾，
谢谢
了，
谢谢，有心了，有心了。
我其实今天更多的是会留意到这个歌词稍微有一点点悲伤，跟情感更相关的、可能从歌词上面来说，英文的那首 Sailing 会更契合一点。
你要唱了吗？
我实在是不会啊，你让夏阳唱一唱、
这个英文这首有点难度啊。
是吗？对，反正那个歌词会更贴切一点啊、但是反正生活当中身边任何跟海相关的自己会
对
更加注意一点。
对，
嗯，
就我们今天就从徐丽佳的听海来说起吧。徐丽佳说你在海上听到的声音，船的声音，你最记忆犹新的 moment， 奥运会也好呀，世锦赛也好呀，都可以。
嗯，其实我们因为一直都是在海边训练比赛，我会想到最前期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好的条件，没有码头，更多的就是在沙滩上面，然后越着一层层白浪出海。这个过程当中经常就会有一些白浪，然后把我们的船给卷掉。然后我就印象最深的一次，我被卷在海浪里面出都出不来，所以喝了很多的海水，差不多大概有过了，因为感觉很漫长，好像有过一分钟左右才浮上水面，重新再呼吸上一口空气，然后就觉得啊，这能正常呼吸真是太幸福了。那么这两年呢会好很多，因为全国各地啊，包括内陆的一些湖泊也都有很先进的船艇码头了，所以现在他们都不需要像我们过去那样去出海，会方便很多，安全很多。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在沙滩也会听到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现在就不经常能听到了。对，那么在海上航行的时候呢，其实感受风我们更多的是靠脸，因为基本上身体是全副武装的，穿着防晒衣或者是保暖服，戴着帽子，戴着眼镜，但是脸还是会露在外面。
对，
抹上防晒霜之外就会靠脸去感受那个风，有时候会来一股阵风啊，或者风变啊，自己会通过这个脸上的这个感受来进行一些判断和调整。那在船上跑的时候，更多的用听的话是听船在碧波斩浪的那种声音，因为你听到响一点船只 越过海浪的声音，你就知道哦，你的对手在接近你，
嗯，
或者说哎，那个声音越来越轻了，就是哎，你慢慢的在跟他拉开距离了。所以这个因为声音是有变化的，也更加有这个借鉴性。那可能听风来说，就感觉差不多一直都是，一样的。所以，嗯，在海上听更多的是听船。
我听到很多专业人士对你的这个比赛成绩的，或者说，因为你我奥运会帆船是绕标嘛，
嗯，
然后他其实是有路线选择的，
嗯，
然后我经常听他们说，说你的选择跟很多的名将是不一样的，或者说选风的路线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你的这个。敏感对感，因为听力有障碍之后，你的视觉、你的触觉、你的嗅觉，就你的五感会更加的敏锐，而且你会更加的留心这些事情，那是不是也会相关呢？
理论上是这样，可能我自己感觉不到我在其他方面有多么敏锐，
多么杰出，多么不一样，多么优秀，自己并不知道。
但确实在选择航线或者说是抓风摆上面，我自己就会觉得自己身体的第六感特别好
啊。
就风变啊，抓风摆啊，包括在选择航线上面啊，当然也不是说成功率达到很高，90%、100%那倒没有，就经常还是会有失误的时候，只是说对于风变，哎，我会更第一时间或者说更成功率高一点，能够抓住这个风摆或者是选对航线，这个是不是说的有点太深奥了？像你可以作为
没有，我们喜欢听这个是不是有点那种赌的成分？就是说你相信你的感觉，然后你赌对了。那你觉得你就赌的最大的一次和赢的最大的一次是哪一次呢？
我从来不会用赌
啊，我知道，就是这是一个大家更就是能感觉到的那个词。
是的，我
因为你是明确的知道吗？
因为我是靠各种数据和感觉，
嗯，
来判断出这个航线的。
对，
那确实在你说赢的最大一次就奥运会嘛，在奖牌轮上面，
嗯嗯，
我跟其他对手的跑的航线不太一样。
你说说看，说说看，你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我听他们说了，
因为我在起航之前的一个小时，我在收集的风。一直都是右航线有利，
嗯，
因为我们在那个奖牌轮的场地是靠近岸边，在山丘下面，到了岸边之后它的风向就会摆上去，就会有那么一个顺时针的风摆，
嗯，
但确实呢正因为太靠近岸边了，随后它的风会下降，就是风没有左边好，那更多的对手他们是觉得哎，左边风更好，所以就选择左边。我是觉得右边的风板能够受益的程度会大于风速，所以我就选择了往右边跑。那么在起航之后也是坚定不移的往右边跑，再加上我起航又失利了，所以也没有什么输不起的了，就更加坚定的往右边去跑，
嗯，
而且那一轮奖牌轮三圈我们是绕标嘛，三圈每一圈都是右边有利，
嗯，
但反过来呢跑顺风的时候风摆就不是那么的重要，更多的是看你的速度怎么样，那你的速度就是跟风的大小是有关系的，所以顺风是另一边，是远离山的岸边的那一边会更有利，
嗯，
那一次算是就大众看来感觉我是在赌，因为我一个人往右边跑，
对，
然后还跑得很极限，
对，
但我跟我教练自己很清楚我们为什么选择那边，理由是什么，我们前期起航前就赛前那一个小时我们做的准备，
嗯，
验证告诉我们就是右航线有利，
嗯，
这个
他们不知道吗？也是名将，
就是他们也可以从这个数据里面去选择，但是他们更相信风速嘛，就可能这个里面就非常微妙了，
嗯，
就有的人相信风摆，有的人相信风速，
嗯，
所以选择上面我并不是说百分百一定要正确或者怎么样，
嗯，
也可以根据你起航之后，嗯，瞬息万变的这种风啊流啊包括一些对手的情况来改变你的策略的。
我们之前跟佩娜也聊过，陈佩娜，然后翻版奥运会亚军世界冠军，他说他因为他的策略比相对来说也是策略型选手，然后他说就会有人跟他，就是跟他选择同样的策略。那丽佳你当时比如说人家觉得你的感觉比较敏锐，那就跟你，或者说给你制造一些麻烦吧，有没有这样的选手呢？
制造麻烦，那他得跑在我前面才能给我制造麻烦，
嗯，
随后他跟我的话那他永远都赢不了我，所以我们采取跟的措施比方说二流选手，
嗯，
我去跟着某一个一流选手，那没问题，我基本上每轮都在前十，
对，
但如果一流选手你去跟着某一个一流选手，那你永远是他的败将，
嗯，
所以从小到大我们从来不会 无论是教练还是我们自己，不会去想到要去跟别人或者 copy 别人，
嗯，
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思想见解或者说是判断。
嗯，
对，因为这个我补充一下，它不像那个跑长跑，
嗯，
你可能一开始跟在人家后面，
嗯，
最后一圈你再往上面去超，
嗯，
那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就你跑步和自行车，你前期跟在后面是省力嘛，
对，
但我们不是，我们跟在后面就是吃脏风了，
对，这个
但我能
吃不到风了，
就是在后面你的风就不新鲜了，
对，
所以速度就会慢，所以我们尽量往前面跑，
嗯，
但是跑步和自行车还
是不一
样，
对，是反过来的，它要把你风挡住，这样的话你身体的这阻力反而是更小，这样的你更省力，
嗯，
而且你到最后一圈只要有这个力气去冲刺就好了，对吧，反而领跑的人领骑的人他会很累，
对，
帆船不是的，
对，
但我能够理解，比方说佩纳他会说我跟着你跑是一种策略，
嗯，
建立在我的速度比你好，我绝对速度，
对，因为他们最后一下是可以拉的嘛，
是可以摇上，
对，是可以摇上，
对，他有这个体力去摇，
对，
那这个策略是因人而异的吧，
对，
对，帆船可能也不能摇，所以说人力能够去驾驭的东西会比较的少，在最后的这个，
嗯，
还是要靠风的嘛，包括丽佳前面说到这个专业运动员或者是优秀的运动员，
嗯，
他从来不会用赌这个字，其实我们在做体坛嘉宾的时候，
嗯，
我也是非常深有体会的，包括我们采访了一些像排球的运动员，
嗯，
包括像网球的运动员，你说他们接发球接别人扣过来的球，
嗯，
你说到底是往左接还是往右接，
嗯，
或者说是这个人是到底是发内角还是外角，那这个你说他是猜的吗，那当然有一定的这种成分，
嗯，
但是他们前期也是做了很多的研究的，说这个运动员他发球喜欢往哪里发，
嗯，
或者说是他扣球的话他的线路主要是集中在哪个方面，
嗯，
到了比赛当中的时候他会可能偏向于这个运动员他经常会发的这个角度去接，
嗯嗯，
或者这种他喜欢扣的这个方向去准备这个球，那当然不是100%，
嗯，
但是一定是有备而来的，嗯，所以说从专业运动员的角度上来说不存在赌这个字，所以我是非常深有体会的，因为帆船离大家稍微遥远一点，那么我们说相对比较大众化的一些运动像排球啊网球大家可能更好理解这个接发球啊发球到底怎么样去接，对，
那也是条件反射嘛，因为练久了，
哎，对对对，有肌肉 反射、
嗯，
然后对这个人的了解，
嗯，
经验都是很重要的，
嗯嗯，丽佳刚才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们赛前会去有很多数据，你会跟你的教练去沟通，就其实教练也会给你一些建议对不对，然后你在场上执行，那你换句话说你跟教练的这个关系，你跟他的沟通，你听你信任他，你听他的话，或者说你们两个之间对于你的风格的了解，对于比赛的形式的判断，就他是你的军师嘛，
嗯，
然后这个我觉得也跟听这个字非常相关，就是你怎么跟教练沟通，你怎么听教练的话，
听教练这一块可以分两部分来讲，
嗯，
那首先是在场上如果说到选择航线，延续我们前面那个话题的话，教练会给到他的建议，但最终做决定的是我自己，
对，
我会更相信自己的直觉，就是这一点可能 教练会不开心也好，或者说是但他知道我是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不是说100%相信我，他知道我是这样子一个人，只相信是自己直觉的，他会把所有的一些数据啊各方面，包括我们有科研团队，会把一整年或者说是一个月在那个，场地的特点风况或者是规律，
有用吗？没有，每天都不一样，
每天都不一样，所以他是要长年累月的在那边收集数据，给到一个大概率的东西，但这一点我是感激教练或者感激是所有的这个科研人员，他的数据肯定是有用的，但是我这个人可能怪就怪在我没有办法去听别人的而违背自己的这个内心的感受或者说是直觉去走，其实我大部分身边的人都可以，教练说往哪里走他就往哪里走，但是我只能说他教练说往哪里走，然后数据说往哪里走，然后我自己内心感，
所以三个会给出三个不同的方向，
很有可能的，很有可能的，对，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就只能说很抱歉，就是没有说完完全全的听教练，
嗯，
但是一定是有借鉴的，
嗯，
但是在生活当中，
嗯，
训练当中，
嗯，
那是100%听教练的，
嗯，
就我们跟教练的关系，毕竟我10岁就进去了嘛，
嗯，
是一直我常说的猫和老鼠的关系，就很怕，
嗯，
教练也很严格，经常也会惩罚我们啊，就我们稍微哪里做的不好的，罚跑罚跳罚抄作业，更严重的就是停训了，
嗯，
所以
停训是最严重的惩罚，
是的呀，
对运动员来说
就可能虽然大家说不想训练不想训练，但是真的不让你训练了，你心里还是会挺难受的，所以这个也是教练的激将法吧，那在训练当中就真的是不折不扣的去完成教练所布置的每一个计划，包括要求啊， 那因为我的听力的原因，教练他会发现我听不见的话，他一是给我买喇叭，第二他会让我的船靠他的教练艇足够近，然后确保我是看着他之后他才说话，
他照顾，
因为我背对着一个人，我是听不见听不清楚的，能听到你在说话，但是我听不清楚，我一定要是配合看你的唇语，所以他在了解我之后，他也知道怎么样说话更有效率，不然他哔哩吧啦在那边讲就是浪费他的时间和精力了嘛。
那这样教练就带你一个学生，别的学生要吃醋？
不是不是，他对其他人他直接口喊就可以了，其他学生马上就会做，但他发现他叫我我没反应，一定要停下来跟我去说，或者说用喇叭去讲，然后要确保我看着他，所以这个也是
投入了更多的关注。
对啊，要不然的话就没办法教我了嘛。所以教练当时也会觉得特别辛苦，这是为什么他想把我退回去的原因。
对，所以你也肯定很感谢他。
那当然
了，有了成绩之后，
就即便教练以前再怎么惩罚我们啊，打我们骂我们啊，但是我内心对他们的那种感激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但我又属于那种不太会放在口头上，或者
你已经
说
了，你刚才已经说了。
那我更多的就是放在心里，那经常被搭档吐槽，你要有所行动啊，有所表示啊，去教练那边要拿点礼物啊，但我总是空手去。
不懂人情世故。
对对对，我在人情世故上面做的是极其糟糕的。
那有什么好玩的故事吗？
就是基本上他可以帮我去弥补我这方面的不足之处吧，他会想到说，你要给他带这个礼物，给那个带一些什么东西，或者说多去联系，不要说
主动 push 你。
对对对，他会提醒我，所以这一点就正好弥补了我不足的地方。
所以你也听他的，他也是你人生教练。
没
啊，现在对，
没有没有，差远了。
Life coach，
不，其实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丽佳得他自己愿意。
他愿意，他愿意。
对，就是他不是，就很多事情也不是说我说的他什么都听，包括像教练的话，就像他刚才说的，不是说教练给他什么他就全盘接受，不经过大脑思考的，我就囫囵吞枣一样的这样子去接受，他还是有自己的想法。那如果说他不愿意，或者说他心里有别的声音，你哪怕是老师啊、家长啊，或者都没有用的，他一定是他自己的，他是一个非常偏自我的一个人，所以说他不会说听你的，除非你他认可你这个人，他是认可你说的话，那才可以。对，
我是认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比方说训练的时候，到后期我发现这个教练的计划或者是训练的方法不科学，那我会跟他讲，然后我会以理服人，告诉他为什么要这样那样。那比方说跟搭档之间，他给我一些建议，哎，说的很有道理的，我会全盘接受。但有些违背我性格的，我也只能说抱歉了。所以他现在也知道我的性格是怎么样，然后怎么样的一种方式我更容易吸收或者接纳。所以这也是两个人在磨合的一个过程。然后比较开心的是，这五年基本上我们从小吵小闹当中越来越默契了，就这种争吵的次数啊、频率啊越来越低了。就在沟通上面啊，包括在交流上面也更加的有效率，或者说更了解彼此了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从一开始他就强调我们是以朋友为主，然后工作为辅的。当然也很开心能够在一起工作，然后因为体育也是他的一个热爱的一部分，对吧？讲讲你那个时候经历。
啊，对，因为我本身也是上海体院毕业的嘛。
哦，哪个专业？
所以说算，我是英语专业，所以说不能算特别科班，但至少是一个体育院校，所以从小对体育也是比较的热爱。那么后来也去英国留学之类的，那确实有机会跟丽佳一起做自己。就过去其实我最早是做酒店的，就是做了五年的酒店的这个行业。其实我是内心其实挺放不下体育这块，就觉得自己是体育院校毕业，
对对对，
但是又没有去做体育，
有那个体育的呼唤，
哎，对，有那个呼唤，有那个情节，但是又没做，那其实挺遗憾的。
所以你有专项是吧？
没有专项，我是通过高考正常的，就是因为喜欢体育嘛，就然后就学了这个体育的英语专业。那也希望那个时候因为是接近北京奥运会毕业的时候，那就想说啊，那是不是这个专业会服务于奥运会啊，或者说有比较多的机会。但确实也非常可惜，有的时候你的想象跟事实还是会发生偏差的嘛。那后来也是留学啊，包括做了酒店，那直到碰到丽佳之后他才给到我这样的机会，
把你拽回来了。
这个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嘛。如果我不喜欢的话，或许也不会有这样子的这种经历，所以说在我来说我还也是非常感恩丽佳这一部分的。对，
我觉得夏阳还可以讲一下就是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因为我们16年
sorry
就冥冥之中的安排，那得前提他有所准备啊，他是怎么准备的，或者说他是日常怎么会接触到我的。
对，其实我也没有
感觉像个爱情故事
有那么一点意思了啊
没有，其实没有做任何的准备，就是这个完全是因为我不是那种心思城府很重的人，或者说会去计划什么事情的人。那因为我对体育一直是非常的喜欢，其实我才08年的时候我就听到过徐丽佳的名字。那时候我正好在英国留学嘛，刚刚去到英国，那也在看奥运会的时候有看到说啊，上海有一个帆船的运动员拿到了第一个中国的帆船项目的奥运会的奖牌。那但也只是知道而已，并没有说特别的去找他的一些信息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跟其他的运动员是一样的。那到了
也有点不一样吧，那个帆船五星红旗在海上，
对，但是那个时候08年奥运会我们拿了那么多金牌实现了那么多突破，其实并没有特别放在心上，只是说哦这个人是上海的，稍微进了一 点, 点、
因为上海拿奥运冠军奖牌的不是那么多，就屈指可数那么几个，
刘翔
他都知道了
对
对
对, 对，我都知道这些名字。那帆船我是一点不懂的，所以说我可能也只是知道而已，然后觉得哎这个项目挺有意思的。对，那么到了12年他拿了冠军之后呢，可能更新闻上报道的也更多一点，那我也只是那时候我在酒店工作嘛，也就是看一看，也并不会说特别去搜他的资料或者是怎么样的，也只是看看新闻里面采访采访啊，有这么个人。
然后第一次见到了是什么，因为什么呢？因为
见到呢是我那个时候，因为16年的时候丽佳呢他也可能之前一年出了一本他的英文自传叫做 Golden Lily。那么这本书呢他是在他的微博上有进行相应的一些宣传，就说啊这个书在哪里哪里可以买，但事实上呢在我们中国来说他给到的这两个渠道，一个是 iBook 跟一个是亚马逊 UK、这两个渠道都是买不到的。那我就也挺想看，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是觉得哎呀这个英文不要荒废了啊，自己看看也是体育类的嘛。那我就私信给丽佳的微博，我就说哎呀丽佳这个我也很想看你这两本书，但是你的这两个链接是不成立在国内。
你们是网链微博微博
其实我根本就我只是想让他知道这个链接其实在中国你发了没有用，你得要找一些国内的渠道让大家去买才有用。我并不指望他能回复我，而且那个时候正好是16年那个里约奥运会的时候，我也没指望他会回，因为他还在比赛，根本就我觉得哎呀只是让他知道一下这个信息罢了。那谁知道他还真的回我了，然后他还觉得可能我这个人还比较认真，他就说啊那我马上也要回国内了，就是奥运会完了我回国内嘛，那我到了上海之后直接给你寄一本吧。哎，那我就觉得我就直接把我的地址给到他，那时候也没有加微信什么，就是在微博上面私信。然后他回了国内之后第一时间就把那本书寄给我了。那寄完这本书之后，那我觉得哎呀人家真的是也是挺上心的，那我就可能3-4天的时间，那本书本来就不厚嘛，英文也不是特别难，就看完了。因为也是自己感兴趣的这种领域嘛。然后我觉得哎呀看了人家东西好像不给人家一点什么反馈，好像也有点不太够意思啊。那我就写了一大堆我看了这本书之后的一些困惑也好啊，就见解也好，那我就发还给他了在微博上面。那后来他也是觉得就我这个人还比较的 special 吧，因为很少可能会有人写那么多的这些评论意见给到他。那他后来就给到我这些反馈啊之类的，然后他就说啊那我们加个微信吧之类的。那也没有见面，一直都没有见面，因为我觉得我也不好意思，我觉得他毕竟是个大明星的嘛，是个奥运
光环名人，
对， 我是一个
nobody
素人，对对对真的是 nobody 我觉得好像我那时候也不认识什么其他的体育明星啊什么，我就觉得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可能也就是认识一下而已，能加个微信已经是很好很好的事情了。那谁知道后面发生了一些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有一次就是也是奥运会之后可能过了一两个月吧，我跟我的两个朋友我们去到万体馆那边去攀岩，那边还没有装修之前然后正好在路上走的时候我朋友就拽住我说哎，你看那个人像不像徐丽佳，他正好
哦，你们在大上海还有偶遇，
对他从一个出租车上面下来那我那个朋友呢其实本来也不认识徐丽佳，正好呢那天我把那本自传拿出来要借给我这个朋友看，然后他就看了一下这个照片，然后核对了一下那本书我还带在身边，那天他真的是太巧了，然后我就哎呀全身都发抖，看到 哇还有这种事情的，
哇
对，然后自此之后就可能就开始觉得哎呀 挺有缘分的、哦、然后就慢慢慢慢接触就多一点，但也是反正也是
好的开始，
循序渐进 的
神奇的开始。
对，后来因为他也回英国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在、嗯、所以说其实也是网上联络联络啊、嗯、到后面他回到上海之后在一起吃饭啊之类的、嗯、然后跟他老公也认识、嗯、啊，随后就慢慢慢慢接触起来，然后所以从一开始只是朋友，
嗯，
那后来开始我们他也开始做一些体育媒体，那正好结合我自己的兴趣、
嗯、
那我们就一直这么 一步一步来，从16年到现在
慢慢配合起来，
对，已经到第七年了，
第七年了，
对、
嗯、成熟了，
很有缘分吧，真的太奇妙了，就可能对于我来说网上联系的给我私信的不少、
嗯、
但是然后再加上你能够跟他偶遇碰到，那这个不是老天的安排，那还能是什么？
对因为我以前是从来不相信什么网上联系能认识人啊，或者什么摇一摇能摇出个什么人来、嗯、我是觉得这种东西都是假的或者虚幻的，
现在信了，
现在也不是很信，但是碰到他这个我就觉得是个特例吧，
见证了，被见证了，
被见证
神奇的事情在身上体现了。
对我前面说的准备不是他刻意准备，就一定是前提是他喜欢体育，
对，
然后他想要看这个体育的英语的传记，他看了很多其他英文的传记，
比如呢还有呢你喜欢的
多了，
对、
嗯、
我看过像莎拉波娃，
嗯，
那一本是比较好看的，我觉得，
嗯，
对，然后还有一些是觉得嗯，比如 别人推荐但是并不是很好看，像阿加西的自传、
阿加西，你喜欢网球，
对，我喜欢网球比较久远了、
嗯、
那也看过像
菲尔普斯，
菲尔普斯我没有看过、
嗯、
我看的是纳达尔，看
纳达尔、嗯、
对对，
还有网球，
网球的看的很多、嗯、然后也看过那个奥沙利文的，
奥沙利文，嗯，
对对对，还有就是像那个跑步的，英国的一个跑步的叫穆法拉赫
啊，
那个看过，
法拉赫，
对对对，其他有一些就不再去罗列了，但是确实看
英伦风很重啊，
因为其他语言也不懂嘛、
嗯、
也只能看看这些比较有名的这些、
嗯、你感觉丽佳以后是不是也跟他们齐名了？
我觉得丽佳的目标不在于这个吧，他觉得可能大家领域不一样嘛，
对、
嗯、
就刚好他的兴趣点在那边，
对，
然后他看了，
对，
随后很偶然的机会这样子碰到了我，
嗯，
然后后来我是跟他做了两三年朋友之后、哦，没有，一两年的朋友之后，我说我决定要淡出赛场，因为身体伤病太多，然后想做媒体。
哦，你从运动员的时候就接触上了？
对，
16
年
奥运会，
对，06年的时候他还没、
那不容易，那不容易，因为运动员他比较没有自己的时间，也没有自己太多的规划。
我是媒体，其实也
早就想做了，
没有没有，
嗯，遇到他才想做的。
不是说遇到他才想做了，就是说等到我16年奥运之后，我不是还把目标盯在四年之后的东京奥运嘛，
嗯，
然后就在积极的康复、
嗯、
做一些理疗、
嗯、
啊，然后理疗半年还是疼，我就去做手术。
你是哪里？
双肩的一个手术、
哦、
对，因为其实我们帆船体力要求蛮高的，从颈椎啊肩啊腰到膝关节还是都会有一些劳损伤病的嘛，
还是我游泳好
游泳是对关节最友善的，对脊柱也是最好的，所以推荐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还是多去游游泳。嗯，那后来再到我做完手术之后还是痛两年，还是恢复不了、
嗯、
所以我就说、
嗯、
可能我真的要接受这样的事实了，其实自己是非常不情愿的去转型、嗯、或者说淡出赛场的，
留恋那片海，
对，那个绝对是第一选择那没办法，那只能去看看有什么第二选择，那就想到媒体、
嗯、
想到媒体，那我
怎么会想到媒体呢？
就是一方面你说这么多年一直被踩被跟踪，然后大概知道他们的工作模式、然后
运动员跟媒体人最 close，
对，除了教练队医什么的，你说平时接触最多的其实就是
媒体，
媒体，尤其是你比较优秀的时候、嗯、你媒体采访会比较多
对对
嗯嗯，
有意思，
然后再加上我比较喜欢的一些国外的
运动员
帆船选手，他们都转型作为媒体人，
哦，
还有就是在英国你看无论是 BBC 啊还是其他 Sky、
嗯、
所有体育项目的评道的解说主持他都是从专业运动员转过去的、
嗯嗯、
就中国做全职的媒体人从运动员转过去的还比较少，
你觉得为什么呢？ Why？ 因为运动员也很多，
这个善阳来说看
又交给我了这个
这个
可能因为确实媒体它不是很挣钱，说实在的、
嗯、
这个也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吧、
嗯、
因为有很多的中国的体育人、
嗯、
他可能在一段时间内
嗯、
他对媒体感兴趣或者说是有一些工作的安排，但是长时间来说、
嗯、
确实他不是一个很挣钱的活，包括现在传统媒体也是在走下坡路嘛、
嗯、
所以说你如果说去做记者啊或者是报社啊或者是电视台、
嗯、
其实
工作
啊，对，都是比较窄。现在更多的运动员他可能玩票性质做一些新媒体，
对，自媒体
或者自己拍一些那个 vlog 啊之类的，那个是比较多的。
对
啊，但是你说全职去做这个需要，而且需要花费很多的精力时间，
专业，
对，然后很辛苦，实在说实在的。所以说其实真的愿意去做的人不是很多，包括现在我相信不是说光体育人转媒体，就包括普通高校的学生，
对，
你毕业出来继续在媒体行业里面做这种呢，其实也不是说特别多了。
像之前在我前面退役转型做媒体人的刘璇，
刘璇
他做过，莫慧兰去凤凰卫视也做过，但是他们现在都刘璇成为一个有点像是娱乐明星了，转娱乐圈了，现在更多的是直播带货。那莫慧兰呢，包括身边的很多的体育人，他们都转型做投资人了，就毕竟那个更挣钱吧。然后再加上就可能中国的一个运动员整体我们表达的能力不像老外那么强，因为我们一直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始终都是教练说我们听我们做。
那除了丽佳之外
没有，我在运动队也是这样，我是后来跟他慢慢的就是锻炼出来的。所以说到听经纪人还有那么一个故事，就是我们两个每天要留语音给对方，其实是我在我做选择做媒体之后，我还是不怎么会说话，但我至少要主动的打开这个话匣子。那每天要练的一个方式就是他每天给我录一个成语，学一个成语，我们每个月会有一个成语汇总来帮我去这个是学习的一方面。那更多的是每天留一段语音，因为我差不多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英国嘛，
互相学习，
又是朋友的交流，又是工作上的交流，也有互相学习的一部分。随后留这个语音，有时候一留就会自言自语的讲半个小时，所以我们就现在说也不要太长，控制在20分钟之内。所以每天我留一个，他留一个，我们互相听一个，这是在前期做的一个努力之一，帮我打开这个话匣子，习惯去说。所以到后来突然有一个疫情之间有这个网上的直播，说要说一个小时，我突然就觉得哎，这个完全不是问题。
Easy.
但如果没有前期这些积累的话，我会觉得要让我说一个小时我说不下去的。
对，当然因为我毕竟也不是专业的媒体人嘛，所以说光听我的其实是没有说达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的。所以说其实丽佳也听了很多其他的老师的意见啊，也找了一些媒体的老师教他一些表达啦，包括一些这种写作方面也
看了。
对对，
奥运会的时候也出了专栏节目嘛，这次应该去东京是换了一个身份。
是的，第四届奥运会能够继续去也是还是感觉自己很幸运吧。当然通过一些努力争取到了拿到这个体育媒体的证件，然后可以跑各个运动项目，随后在做了跟中国体育一些必须要做的工作之外，就是去做冠军运动员的专访，就我还是作为一个
冠军访冠军
主持人的一个角色去采访其他的一个新进的冠军运动员。那除此之外呢，我会抽空去跑各个赛场，然后把视频拍回来他给我编，然后再发出一些 vlog。所以东京那一段时间我在前方忙，他在后方比我还要忙然后就是
配合起来了。
对，那这次没有时差，这个是相对来说一个利好。如果
巴黎就没那么轻松了，
巴黎啊里约啊这种那就真的完蛋了
是
巴黎已经开始准备起来了，还有多长时间来着的？
还有
500多天，400多天，500多天。
对，我们争取吧。我觉得巴黎也是也很想说看看怎么样去更好的做。
然后今年还有亚运会也在
杭州。
对，在杭州也是想看能不能申请到证件去报道一下这个大赛。
所以那个徐丽佳贵为奥运冠军，想做一些事情也还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对吧？
哦，那当然我这个而且是磕破头要去争取的，不是说我一开口就有的
说说看说说看，我听你讲了，你说你采访奥运会运动员都不是那么 easy。
因为我们比方说现在采到了200多个奥运或者是世界冠军，那可能我前期问的人是翻3-5倍这样子的，我就没有具体算过。
被拒绝的更多，
被拒绝有各种原因嘛，一方面是他们正好比方说赛季忙不过来，那还有就队里面不同意，教练领队不同意，或者说他在赛前备战，我说他们觉得压力太大，不想太就是太多的曝光。所以基本上每次我们在商量人选的时候就至少要3个人，就准备好2个被 pass 掉是被拒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
然后有时候3个人都不行了，我们还得再想第4、第5个人
Plan B Plan C。
对，包括有一些嘉宾像我们上个月采到的这个韩聪，就随文静韩聪的韩聪，这个其实我们采了可能问了他有2年的时间，他才最终答应说啊，我可以接受你们的采访。所以说其实
互相等待
对，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但最终哎 他也没有放弃。要是我如果是哪个人拒绝了我两年，我估计而且这两年当中是不断的在问他的，不是说就两年没有。
但你们因为你们在这个圈子里面你们接触更频繁嘛，这个活动那个活动。
那其实没有见过韩聪、
嗯、
对、
嗯、
就是丽佳一直都没有放弃这两年里面、嗯、
那丽佳你觉得你接下来你想你觉得谁的故事非常的有这个内容想去采访的呢？因为之前的我们就都好嘛，对吧？
其实这个没有说最或者说特别想排在一二三这样子，没有。就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周更的节目嘛，基本上每周或者隔周就要去采。
你接下来就还有一个目标吗？就你有特别想做的一件事吗？
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
对对，就在媒体方面或者说在运动方面。
我觉得希望可以一辈子去报道奥运会做到老。
一辈子
就一辈子，就那我对于我们来说没有退休的年龄，因为我们很享受这个过程，虽然说辛苦，虽然说也要拉下脸皮去求别人来做客吧、
嗯、
但是就像我父母就很不能接受，他们说啊，就你想的奥运冠军，但是我不再会用奥运冠军去看自己了。
那用什么看自己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媒体人啊。
哦，普通的
就是一张白纸去问啊。我觉得没有什么拉不下脸的，但是爸妈就觉得啊，你奥运冠军再去跟着人家屁股后面问、
嗯、
都没有脸面了。嗯，但我觉得我们更看重的是这一档节目可以带给大众的一些意义、
嗯、
或者说是、
让
他们了解到这个运动员的故事、
嗯、
这个是我们可以得到成就感的一部分。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比如说之前你关注的是你自己的项目，然后你很深，大家都了解，然后呢，规则什么，反正都，你甚至可以预测了，
嗯，
你可以大概知道一个布局，
嗯，
然后但是你看了其他的项目，你看了更多奥运会相关的文化，你真正他就感受那个奥运会的整个的奥运会，你以前其实只是去帆船，
嗯，
就是我就是去那儿，然后哪一点到哪儿，然后哪个下水，然后感受，然后领奖，对吧？要国家队安排，
嗯。
但你有没有感觉，你再次去东京，你重新认识了这个奥运会，好像跟你以前认识的就更丰富了，或者说你之前不认识奥运会？
就其实做媒体现在这五年
更广了，眼界更广了，抬起头了。
我们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
嗯、
首先，我一开始做选。转媒体的初衷是想就盯着帆船赛事来做的、
嗯嗯、
就无论是解说报道采访就盯着帆船，但后来慢慢的就觉得这一条路可能太垂直了，还是需要把面铺得广一点，所以就尝试着从帆船佳音做到了体坛佳音。
帆船佳音以前叫帆船佳音，
对，一开始我们是做了几个月的，
对，三个月，
十月份三个月的帆船佳音、
嗯、
后来就从2018年的一月份，所以现在是整整五年了来做的这个体坛佳音、
嗯、
各个运动项目其实说巧不巧，你看他前面讲到的几个看了自传的这些运动员，网球是他的最爱，然后就是斯诺克、
嗯、
奥沙利文，对吧？就正好这两个，我去年在英国，又是英国比较盛行的一个，
对对对，
温网，
对，
再加上斯诺克就是在英国，
对，对
和中国两个国家的一个球员在比拼，最后因为疫情大家去不了英国，反而让我在英国有了优势，我是跑了很多站。跑了很多站，这个斯诺克的比赛也跑了温网，温网那个时候就跟我在一起的就只有新华社的驻伦敦的记者，包括一些其他的外媒，所以会也被这些运动给吸引，就原来我是一窍不通的、
嗯、
向阳是因为他喜欢体育运动，喜欢看比赛，所以在前期我们做准备工作的时候，他要跟我科普这个项目的比赛规则、
嗯、
这个运动员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
重新学一下、
啊、重新学一下，然后我自己再去看看网上搜的这些资料，包括过去的采访。嗯，然后斯诺克你说我们现在每个月应该会至少打两次桌球吧、
嗯、
对，不止，有的时候一个礼拜打两次也有，就打我们有
过年空的时候一个礼拜会打
两次，没事经常去那个台球房打打玩玩，
对，这个我们就当业务学习，然后也当娱乐、
嗯、
娱乐为主，娱乐
也当工作交流、
啊、
是的呀，
都有
因为我去采访这些球员时不时的还是要比试两下的，就也有这样的机会去
你就跟他们都打过了是吗？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些节目互动的趣味性嘛、
嗯嗯嗯、
就所以说我觉得、哎、好歹要能挥两杆、
嗯、
那包括我们昨天看了一场电影、
嗯、
一半当娱乐一半当业务学习，中国乒乓、
嗯、
然后我们会讨论说、哎、这个电影到底怎么样，就我们选择电影肯定是体育是一步不落的、
嗯、
印象比较深的两年前的这个夺冠对吧、
嗯、
到现在中国乒乓我们觉得其实拍的还是挺不错的、
嗯、
比较真实的反映了过去的那个几代运动员的一个情况。当然免不了你要说到三重一大啊，要很刻苦的训练啊，可能现在更多的你也知道更要科学的训练，
对
吧？怎么样饮食跟上，然后也让身体更好的恢复，减少伤病的这一些困扰。所以
以前更多的是因为历史转折点嘛，讲究精神。
对的，所以我们之所以能还其实也谈不上坚持了，因为我们还是两个人也在苦中作乐，就有时候很辛苦。
你们
有时候、
哎、奥运冠军说自己苦中作乐。
我们有一些的工作，你像我们在做花滑的一个翻译和配音，我们真的很苦苦挣扎，一周就是睁眼闭眼都在
走。也不是说就他五年就非常顺的就这么走下来、
有哪不顺的？不顺讲讲不顺的，我们想听你们不顺的
故事。也不一定是不顺的，就是说有一些东西也会走一些弯路，因为毕竟都不是专业出身的。你很多东西虽然说他在英国读了一个相对的这个体育播音的这么一个专业，但是跟国内你说实际的去操作、包括去跟人沟通，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啊，包括有一些挫折的在这个里面。包括其实说到去年的东京奥运会，其实你说也是很苦的。说起来啊，我去了奥运会了，我也换了个身份，但是这个是冷暖自知啊。你在东京是非常辛苦的。
我看了好像是酒店都自己安排啊，路上行程找赛场，这中间肯定
很多事。他在东京待了可能有20天，瘦了可能有10斤。
哦，这么夸张？
不是刻意的，就正好一来我们不能去外面的餐厅吃饭，然后媒体工作因为时间很不确定，我们都没有三餐的，就是早上出来啊，早上吃就拿点吐司和水果，
就跟你以前当运动员不一样。运动员都团队服务你，
就是我说东京的累跟运动员的累不一样的，运动员就是体能上的累，而且是非常短时间的，你只要集中这2个小时、全力爆发出来就好了、后面你就休息、你就专注于自己的这个，比方说是按摩放松啊、伤病治疗啊，然后自己吃好睡好、其他事都不用管、但是你运动员之外的角色肯定是算是一个保障人员或者工作人员，就真的是起早摸黑，就6点多钟吃完早饭就出去了，然后在新闻中心再去跑各个赛场，回来也是摸黑回来、然后有时候可能为了约运动员都是半夜做的专访，也司空见惯了、所以就像他说的，
对，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吧。
那得感谢丽佳当时还接受我们那个东京奥运会播客的。
我都忘了在哪里录的。
你在酒店？
哦，我们在酒店录的吗？
你在酒店，不是我们在，我没在。
哦哦哦，我在。
我都记得你这个记性啊，真的是。
我在上海给你打电话
了。对，那段时间真的是太忙了，然后又是大夏天的嘛，在外面整天
走，一直暴汗。
对对，这个出汗出的多，瘦十斤，就是看到他骨瘦如柴的后面的。
吃了20天的便利店的饭，你想，
但
没有办法去餐厅。
日本人不都那样吗？
那也不可能三餐都这样吧？你说我这个去便利店就买个色拉，
打工的生活，打工的生活，沪漂的生活，北漂的生活，
但是
你是
东京漂，
对，
京漂，
京漂，是的，是的。但其实那个时候在那边没有说
迷失东京
啊，对，就是包括其实本身我刚才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说听话嘛，其实。在去东京这件事情上，我认为丽佳是不听话的。
怎么说？
因为我是觉得不应该去的，当时。包括很多人，不是说是光我，就是包。
你觉得应该在上海或者在中国，
对，
在国内做点
事情。因为那个时候疫情很厉害。
对，
然后呢去到那边情况根本他没有任何团队跟、
他跟我讲了，
对啊，就这个我觉得是
他很开心，你
对没有我他真的做了之后，我也就是现在我回想起来他的决定是对的，他不听话是对的。就当时我一开始包括跟很多人的想法就是啊，疫苗也没打，当时一开始说要去的时候疫苗也没打。
那丽佳你在那边那个阳了吗？
没有阳，
就那边其实做得很好，这闭环做得很好，
做得很
好，对的，
很
好。但是那个时候去之前不知道呀，包括你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办，甚至一开始
很不确定性，就是你等着，你准备着，你不知道能不能成型。其实大家也都不知道奥运会能不能办，
我知道。
一直等到5、6月份，大家都还在猜测会不会取消，会不会取消。但是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吧，就是只能说是做好自己能做的准备，见机行事了。那最终成型了，我就珍惜这样的机会。我是等于从伦敦飞到了东京，没有跟大部队在一起。
对，因为就是不确定嘛，所以一开始连合同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因为连主办方他也不知道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你到底能工作多少天，你万一阳了怎么办，或者怎么什么都不知道。那我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好像风险有点太大了，你不如现在国内 就像他说，其实去的媒体一共就只有个两三家，
新华社，
对对，就是什么那种什么中国体育啊什么，就是那种官媒嘛。
对，
正常的像什么新浪啊，或者说其他的有一些平台，网易什么，平常他们都会做的都没有去。那你说我们，那我们我想也没必要就是说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是它是有奥运情节的。
对，
那其实现在我想起来是觉得说这个是真的应该要去的，这种机会是四年才一次的。
嗯，
嗯，
所以我当时那个我们那个标题就是奥运会的鉴赏家嘛，徐丽佳我觉得还是挺贴切的。然后你说你以后就是要每一届都要去，所以你是就是鉴赏每一届都鉴赏。
就原来我做帆船运动员的时候，我就看到说，哎，我同行的人五十几岁六十几岁也还在比，也还拿冠军，然后我就很稚嫩的在那边扳手指头算，哎，我到他们这个年龄我可以参加几届，我都数到第九届了。但是呢当梦想戛然而止的时候呢，就这样被动的选择到了媒体，我觉得还是可以把梦想
延
续一下。
嗯，
对，就觉得在报道个五届奥运会是一个可以去努力实现的一个目标，并不是说那么遥不可及。因为我们现在做了五年，我们坚定我们自己的路，虽然说是不那么挣钱，但是我们很肯定它是我们想做的事情，我觉得
有
意义，我们也很热爱，有价值，对的。
冬奥会呢？北京冬奥会呢？
北京冬奥会呢，我们去年是在上海做的，在后方做的，然后跟五星体育的电视台，包括跟一些其他的新媒体，像人民网啊，就一直在做线上的连线和录视频，聊自己看比赛后的感想，或者说是
第二落点嘛。
对，包括大部分的，因为冬奥运动员就这么几个，大部分我们都采访过，都体坛嘉宾来做客过，所以很多其他的一些媒体记者也会来问我们，跟他们过去聊的时候有什么印象啊、感想啊，对他们这一次比赛怎么样啊。就比方说是徐梦桃，我们算是认识很多年了，
他这个
然后前面三届都是有冠军的实力，结果没拿到，尤其是平昌吧，特别的可惜，又摔倒，然后做了多少次手术。最后在这一次他拿到的时候，我也是忍不住的狂掉泪哦。我跟我爸妈一起看的，然后我是跟夏阳一起看的这个韩聪、隋文静、花滑的比赛。
冬奥会呢，就相对来说，因为没有去到现场，那更多的都是一些直播连线会比较多，跟那个环球人物的杂志啊，包括跟传统媒体都有一些合作，包括还有一次好像是给他们做的这个打分，对吧？就是给他们冬奥主持人打分、
啊、
就是做一些这种类似这种相关联的活动吧。但是相对来说工作不像在东京那么的忙，之后我们可以更静下心来去欣赏一些。
你们坐定了吗？
对对对，相对我们会找一个酒吧啊，或者说是一个饭店去看看那个花滑的比赛，因为毕竟我们这方面确实太不专业了，所以说只能说更多的是学习啊欣赏。
是的，如果说是夏季奥运各个运动项目还跟我近一点，我还能聊一聊，但是冬季我就觉得稍微离我有点远，所以还需要更多的业务学习，如果说以后想要去报道冬奥会赛场的话、
啊、
对。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前期他考虑比较多的是我的身体，因为我比较怕冷、
啊、
就真的到冬奥这些赛场啊、嗯、又是冰场，有冰场的冷，对吧？
对，
雪场就更冷了，又要风吹的
户外，
就怕我身体会吃不消、嗯、所以这个也是未来有待去验证的吧、嗯、
哎，那你明显能感觉到比如说像中国我们、哎、比就是奥运会项目比较流行嘛，但是在国外的话很多那种联赛它的更高频，它每周末，你说这种的话你在你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媒体这个布局里面有没有这个
就帆船也有这样的一个
调节平衡、
我
因为运动其实更加生活嘛，因为它不光是四年一次，它其实是每周四次，
是
对吧？
前面我讲到帆船其实奥运会的项目就只占我们整个航海大家庭的10%左右，因为里面还有很多大众玩的，有近岸远航，还有职业的帆船。
对，
那对于大众来说可能最憧憬的是可以驾着帆船去环游世界，去探索整个世界，因为很多地方公共的交通，飞机、火车、汽车你都是到不了。但是如果说你只知道怎么样去帆游的话，你可以自驾一条帆船，
对，
去甚至去南极北极都可以。然后前面乐东讲到的这一些像联赛之类的呢、
嗯、
今年我们世界环球帆船赛它就是有点像是联赛的模式，因为它环球是一站一站不停靠的模式，然后休息几天船只重新休整一下，随后就继续再起航到下一站。然后它的历史是从 1月15号起航，一直到7月1号是最后一场比赛，所以他这个报道的强度就感觉像是联赛了，你每天都要跟踪赛事，随后每一个站点停下来之后你要去采访这些船员，所以就有点像是马拉松式的一种比赛，并且他们号称是职业体育运动项目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比赛，虽然说 你像足球啊，包括 F1 啊，它整个赛季很长，但是它真正比赛的时间几个小时就结束了，
是的，
但是远航它是真的是几周几个月，就比方说现在在跑的第三个赛段，
对，
它预计要跑35天、就跨南大洋不停靠，就35天吃住都在船上，然后还要去竞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这样子一个名称，说是职业体育赛场上延时耗时最长的一个比赛。那除了世界环球帆船赛之外呢，我们这两年圈内比较火的是 CLGP， 是叫国际帆船大奖赛，其实第一届的时候也有我们中国的船队还拿到了第3名，那么它是有点像 F1 一样的，一站一站在全世界各地，有最开始的6站、到前两年的8站、10站，到今年可能有10几站了，就每个月基本上都有一个站点，也要去进行报道啊，他们也会有直播啊，这个也是我在英国留学期间一直有参与去直播解说的那么一个赛事，那现在也越来越成熟了，得到了各大奢侈品牌的一些赞助，所以这个就是帆船赛事上面的一些联赛吧。
对，奢侈品非常的
多，
对，手表，
手表 LV Prada 赞助的也都很多，就国外因为帆船虽然算不上是主流的一些运动，但是是很多大老板很憧憬很喜欢，那再加上一些家庭他都会出行的一种方式吧。
美洲杯嘛，就是那个甲骨文赞助的，
Oracle， 然后 CLGP 也是甲骨文他创办的，
对，就是他那个老板就是疯狂的这种
喜欢帆船，
而且他呢是拿科技嘛，因为他追求最快嘛。
对，
其实这个世界上你说拿也挺简单，就最快最长然后最远最久，就是 best。
人类也在不断的去挑战这些极限吧，你像帆船的速度，你现在哪能想到，哇天哪，每个小时的时速可以达到100多公里，就跟你开在高速公路上的那个差不多的感觉，然后你而且是要想象它是敞篷车，你敞篷车也还好一点，你前面有个挡风玻璃，只是说上面是敞篷的，但是帆船你就是什么挡风的东西都没有，你就直接的这个100多公里的时速，风就击在你的脸上，就特别的刺激吧。包括我自己虽然说是身体原因没有办法再去参加大强度的一些训练和竞技类的了，但我去年身体稍微缓过来一点之后，我也还是会去尝试学习各种新的一些帆船，比方说我以前跑单人艇，我现在会去跑双人艇，多人艇，包括现在速度快的都是水翼船，
对，水翼，
它会飞起水面，那去年我也有这样的机会在英国的威茂斯，学习了怎么样跑这个单人的水翼船，就飞起来，然后一跑了水翼船，其他的船都不想跑了，因为确实速度快很刺激很爽，但学的时候还是会很害怕，然后一直不停的翻船，就像小孩子哇哇学走路一样的这一个过程，你需要去走。
所以在运动员这个领域你有想过转职业吗？
我之前想过，就是在身体还没有给我
这个可能如果听众朋友们不太知道，因为奥运会其实从国外的定义来说更多是业余 elite， 它是一种就你自发的一个参加的，或者就是协会也是自发的嘛，然后 elite 就是专业的这个 performance 的，它是有这种职业赞助商业赞助，它有这个它是另外一个体系，比如说网球高尔夫足球还有自行车运动，这都是国外的这个非常的强大的这个职业赛事。然后呢，但中国就是中国有也有这个中超啊，这些足球这些 CBA 这些，所以就是你就像其实像周世明一样的嘛，周世明就从奥运会的拳击变成了这个职业拳坛嘛，所以你之前有想过从奥运会帆船转向职业帆船赛？
就我做媒体是现在已经在做了，在做报道了，那我之前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其实我的梦想之一也是去参与这些职业赛事，因为
中国现在没有人，
中国队之前疫情前一直都有，你想
青岛号那些算吗？
那个不算职业的，那个是大众参与的赛事，所以不算职业帆船赛，但是像中国的东风号之前参加的 我环球帆船赛，那个是职业赛事，而且经常是我很多同行的在同时备战奥运会，然后再去兼顾参加这些赛事。就国外它奥运和职业都是可以兼顾的，所以我会问我为什么不可以啊。但是当我去尝试了一下，就一方面有这样机会的时候我已经太老了，三十多的年龄之后，再加上我身体有点像是个玻璃人的身体啊，就经不起这些船速或者说是一些职业赛事的一个磨砺。
是不是对于冠军的激情没有以前那么渴望了？职业它需要那种就是 passion。
我的 passion 是不少的，就是我有这样的动力想要去参加，甚至是我为了参加环球的帆船赛，我报了这些远洋的课程，我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我可能会有一天丧生在大海上。然后我父母在边上看我学习的时候，他说，哎，你研究海图干什么？远航才会研究海图吗？
之前不研究吗？
我们自己近岸是不研究海图的，因为我们就在岸边三五公里，
对，
基本上是肉眼可见的你这个海域情况。
对，
但是远航你跨洋你要研究海图，哪里比较浅你要注意一点，哪里的风你要避开一点，洋流之类的。那当时我一边先是在学理论知识，然后等到身体好一点之后我要去实践的，最后再去上这个职业船队去试训。最后我爸妈就我在家里学理论知识的时候，他们觉得，哎，你近岸的选手你去学远航的东西，
他们也很懂啊，
他们大概能够知道远航什么意思，而且再加上多多少少还会听到一些比方说这个帆船人那个帆船人丧生的故事，所以他说反正佳佳你千万不能去啊，你不能只想你自己啊，
就一个宝贵女儿。
就即便我知道我不能丢下我父母，但是我对帆船的那种憧憬没有办法让我停下这样的脚步，只是说因为我身体实在是不争气，让我不得不放弃这样的梦想。就职业的梦在我心中一直是熊熊的烈火燃烧着的，现在只能带着这个烈火去作为一个媒体人去报道它，但还是
报道职业
还是很珍惜的。对啊，我都真的做好最坏的打算了，我可能
风险这么高，
风险不是说那么高，但是你说每年还是会听到这样那样的事故，或者说我老公英国人他从小到大的伴侣走掉的不是一个指头能数得过来的，然后他们走掉了之后就从中吸取教训啊，或者说是提升某个安全的措施。但中国如果一旦发生这样的事就一刀砍，就你不能再去碰啊，或者说不能再去主办这样的赛事啊，就比较多。所以怎么讲呢，你像郭川他之前就一直说，别人问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要去航海，你为什么要去冒险，我们在国外没有人会问这样的话。这个是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在不断的探索探险。
他们外国人比如说知道你是要去做，他会问你准备好了吗，你那个问，这个问题你准备好了吗，这个问题你准备好了吗。
你同样你看我父母会让我不要去，我老公是全力支持我去参加职业帆船赛的。
那你怎么觉得呢？
我说那我要是有一天走了呢，他说你做好万全准备就可以了，不要去想这些但没有控制的事情。
未来
就他也能接受我说，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是事实，但是他不会说因为我可能会丧生大海不让我
去。你支持他去吗？
我也会支持他去啊，
全力支持，
全力支持啊。
你也不担心这些？
不是不担心啊，是知道这样的梦想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欲望的话你是控制不了的，而且你虽然说它其实失败率不是那么的高，成功率是大于失败率的嘛。那你要是能够达成的话也是人生非常亮丽的一抹亮色吧。这个因为我们互相都能够感同身受，但是我爸妈相信你妈妈是没有办法接受去航海的对吧。
哎，如果徐丽佳是你女儿要去航海了，再见了妈妈几万窝就要远航。
我觉得只要她热爱我都是会支持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应该我就会。
那如果说你的女儿因为这一件事情而离开人世的话，你会怎么办？
哦，这个我没想过。
对，那你妈妈至少还比较开明，愿意支持你，支持儿女的自己的梦想。如果我是父母的话，我肯定也是无条件支持，
会考虑一下，
无条件支持。但是就是说，不断的督促好，要做好一切的防范措施，
要准备很长时间。
对，要准备好。 对，因为现在其实这些救生各方面已经很发达了，基本上你掉到水里呢，通过一些方法也能救回来。那郭川因为他是单人航海，
对，单人环球
就没有人能救他，又是在这个太平洋的中间，直升机都很难，要飞很久，或者说飞没有足够的油箱去飞往返，
对，
所以会有这样的小概率事件，只是说人类的进步都是靠这个探险家一点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嘛。
所以你觉得比如说你身上有很多身份，运动员媒体人，然后你觉得航海家探险家也是你的向往的这个身份？
是我向往的呀，但是现在因为身体不行就只能安心做媒体了，然后帆船就是当娱乐一样去玩一玩跑一跑嘛。
我感觉你这个是不是就像你是在海里，然后那些在月球就是那个上天的那个，
啊，
你们好像
差不多
跟那个有点一样的吧，
嗯，宇航员。
宇航员
对，其实他们有这个说法，就是说其实现在等于单人环球航海过的人的数量还没有上过天的宇航员多，
嗯，
整体的数字，
嗯，
我听一听我就感觉你和就是在天上那个，
对，上天入海都
那个人是一样的，你们
是一样，真的是
天
上
也都是未知的，都是没办法帮助到你们，
就只能把能准备的做到最好。
宇宙的这些就是好厉害的那种人，
是的呀，就是人类所汲取的知识不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去积累下来的嘛，然后我们这个跑船跑到这个南大洋中间的时候，离他们最近的不是陆地，而是这个在天上的宇航员，这些卫星，你想这个到卫星的距离都更近，你说真的出了什么事情，陆地上的人是没有办法过来救你的。
但是我能理解，就是说你说个人环球是探险，它是没有这些科技的帮助的，但是宇航员又不一样，因为你在陆地上，你在海上你可以有豪华游轮，对不对？但这个就是探索，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就人类个人的这个生存能力，还有就是人个人他对跟自然的这个融合啊互动啊，就他还是更多的是天人合一嘛。
单人远航的时候还是借助了很多科技的力量的，
对对对，
包括你如果说单人你掉在水里面就在一起比赛的那些船员，
对，
如果能有办法跑过去的话也会救你的，就是可能单人跟多人有不一样的地方，但还是有一些安全防范措施或者说解救的措施的，如果说是对于不跑帆船的人，远航的意义其实也是不断的在促进，比方说我们这个远洋集装箱的运输
啊，这个你们也有对他们有帮助？
有帮助啊，就我们在这些远航上面所探索出来，你想最开始人类是怎么知道你在海上某一个点的，都是航海家摸索出来的，
就看
六分仪，
六分仪，对
对吧，看你的定位，什么经度纬度都是航海家发明出来的，就是其实航海的这个先进性要高于这些
GPS
远洋运输的，就它其实是在带领着人类后面看似很发达很普遍的一些公共交通或者运输的方式，
对，
那还有
对，包括就是现在补充一下，就是到南极，其实你说刚刚说到游轮嘛，就是游轮是到不了的，
对，
就是还是只能通过，就是如果是从海上面走的话还是只能通过帆船的这样的一种路径去走的，
对，
那当然你说可以有直升机啊什么，现在可能发达一点，但是你说还是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能够通过其他的一些交通工具可以到得了，
最后还是靠诺亚方舟，
对对对，包括你说很多东西，你说游轮什么的，你有不可能，万一机械故障
什么都没了，
对，什么都没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嗯，
就是包括就是有的时候极限的挑战它不是说啊，我其实可以借助外力，我为什么不借助，我非得要怎么怎么样，一个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还有就是说也是对人的一种精神上的一种的考量，包括为什么有人要去跑马拉松呢，为什么要去爬登珠穆朗峰，已经很多人登过了，你为什么还要
也有单人，
对对对，
独立，
对对对，你说为什么要去做呢，这个东西其实像老外他可能不会来问你为什么要去做的，
对，
对，就是
我可以帮你做些什么
对
May I help you
还有就是现在世界环球帆船赛他们在跟联合国做的非常伟大的一个计划，就他们会航行到每一个不同的海域去收集海洋的数据，来检测那一片海域比方说微塑料含量有多少，那么像这些南大洋中间我前面说到离他们最近的是卫星而不是陆地，那些地方集装箱的船都不会去，
哦，因为他们有固定的航线嘛，
他们有固定的航线，
等于说有无人区的海域，
海域就是很少有船去的。然后这些船只在竞赛过程当中，他会把那个样本收集过来，然后带回去给这些科学家。所以跟联合国一直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很多的科学家
探索自然，
然后进而知道我们人类，你看似我们生活在大都市，好像跟海没什么关系，但其实我们吃的很多东西都是海里面来的，或者说我们扔掉的很多垃圾最终是倒入海洋的。
对，
海洋是我们的母亲，它包容所有，
而且这个地球71%都是海洋，我们很多呼吸的这个氧气都是一半是海洋创造出来的，就其实它跟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都息息相关。那联合国它跟这些科学家要去研究的是海洋现在被我们人类可能稍微有点
伤害了，
伤害到什么程度了，然后我们要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去减缓，然后尽量去避免。所以他们现在推出一个海洋的权利 Ocean Rights， 就我们大家觉得好像海洋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权利，没有人拥有它，或者只是说某些国家有一些管辖的权利，但是他们想要呼吁的或者说是慢慢的去建立的是海洋也拥有它自己一个自然的权利，人类不应该随意的去糟蹋它或者随便扔垃圾啊，甚至是气候变暖，其实海洋也是一个重灾区，冰都融化，海平线上升，其实都是会给人类带来一些什么说极端的天气等等，我们最终还是要为自己去付出这个代价的，对吧，
所以你们在海上玩的多，你们也能感受到不同的海域不同的这个水质，水文。
可能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巴西里约比赛，因为那边水质不是很好，然后大家都喜欢垃圾往海里扔，连除了垃圾之外我们看到很多死去的这些鱼啊生物啊就漂浮在海面上，所以就在里约经常跑到一块地方会很臭，那很正常，就航海人会很心痛嘛，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料瓶啊，自己带水杯啊，就从小事儿做起吧，就没有说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困难，或者说是很大的牺牲，这些小事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起来。
我都不好意思喝这杯水了，
喝完回去再装继续喝。
我现在真是这样的，
下次买大瓶是吧？
我现在真是这样的，我这个一次性的水杯，我喝完了我就去装水了。其实它本身还可以再利用，因为
是的，
我觉得中国的垃圾分类做得很好，只是我们看不到，因为那个大型垃圾场其实养活了很多人，不像在有些地方它是自己做嘛，我们是有人去做。
以前比方说焚烧啊，或者说是埋掉啊，甚至是很多发达国家不是都把垃圾放到运到我们这里来嘛？就这两年就当然也是得益于政府更加重视，回收更加有利，而不是说一股脑的去焚烧或者说是把它扔到大海里面。其实焚烧我们之前也看过一些纪录片说，其实这些发达国家也怎么讲呢，它道德嘛，运到其他欠发达的国家，然后那些焚烧的国家那一个村子里面的人都得了癌症得了什么肺病，因为吸入的这些焚烧的气还是有毒体嘛，所以我们觉得自己国家就是做好这一些回收利用，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其实它也必须要注重起来这个再利用啊，包括怎么样更加环保啊，或者零排放啊，再加上中国我们现在这个电动车也都做得很发达了是吧，对，也是慢慢的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环保化吧，
所以这个丽佳就最后是听见了海洋母亲和地球母亲的声音。
你这个总结的非常好。
刚才说到这个听，我们又回到了丽佳现在听海洋的声音，听地球母亲的声音，然后其实丽佳之音就是把这个声音又传递给我们，我之前在一个话剧社叫梵音啊，靡靡之音梵音，我觉得这都是传播，就是西天取经一样的，去取完了之后讲给大家听，所以你把你的听到的你看到的，因为你全球跑了这么多地方，然后通过你的
体坛佳音、
然后呢通过我们海格力斯电台也传播给了更多的人，通过你的影响力，所以特别感谢今天丽佳、夏阳还有季秀华我妈的到来，然后今天聊得非常的开心和尽兴，然后也希望下回有机会我们再更新自己之后我们再坐下来聊一聊。
好的，没问题。 海格力斯电台3周年快乐。
谢
谢乐东，
谢谢乐东，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海格力斯电台。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下回再见，拜拜，
拜拜，
再见。
拜拜。